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熟悉我的朋友啊，都知道我这辈子啊，基本上就在跟这个老旧代码以及没苦硬吃这四个字给死磕上了。上周五的晚上呢，我这边呢有一个做数据报表的供应商给了一份报价，我看了一下，发现了他们就对最近他们刚刚做好的一个数据看板的维护费用啊，是几倍于我跟自己团队盘下来的结果。于是呢，我就赶紧发了个消息给他们的负责人，解释一下是为什么。他就跟我讲了，这里边有很多手工的操作。可是搞笑的是啊，整个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把之前很多的手工操作，那变成一个脚本可以自动化运行的。于是呢，我就约了他们下周一起坐下来谈一谈，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弯弯绕绕的东西。正好呢，这个周末有闲暇的时间，我就说，哎，那干脆呢，我就先提前预习一下吧。于是呢，我就找到了他们之前提交给团队的项目的核心代码。这一看呢，不要紧啊，简直就是吓得我都快屁滚尿流了。本来应该是一个逻辑极其清晰的 Python 的代码，里边呢就硬生生嵌套了一个数据库的操作，把线下的一些数据处理啊，就硬生生的先放到了数据库里边去，然后用数据库的语言处理完之后，再把它重新导回线下。这完全就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呢，把整个的技术栈拉得非常的长。据他们说呢，就是自己的团队呢更加熟悉如何在数据库层面进行操作，假定这是对的，但是里边还有很多 bug， 比如说创建了 table 往里边去加入的数据，然后呢就没然后了，也没有把这个 table 给 drop 掉，也没有 truncate 掉，那就搞笑了。这个程序如果它反复的去进行运行的话，这个数据表里边的重复的杂鱼的数据将会越来越多。本着这个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原则呢，于是我就在周末白天时间调了一天的代码，这里边的 bug 真的是不计其数。我甚至有种感觉啊，干脆就把这个供应商解雇了算了，我跟团队自己把这个逻辑全盘出来，我估计我花费的时间要比修他们 bug 要少得多得多。不过呢，今天我就不跟大家去讲这个让人恼火的修 bug 的事情了，只是正好提到了没苦硬吃这四个字嘛，就觉得啊，这也许就是每一位工程师的最终宿命。然后呢，就突然灵光一现，想起了一本我曾经读过的书，它的名字叫做《鱼翅与花椒》。这本书的内容呢，跟传达的道理啊，就特别特别符合我当下的心境。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妨一起来聊聊这本书吧。说起这本书呢，《鱼翅与花椒》，我得先交代一下这事儿的起因。那是多年前，我当时还在 PayPal 搬砖的时候啊，有一回呢是面试一位实习生。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小姑娘的逻辑啊特别特别的清晰。当我整个面试流程结束之后呢，我就习惯性的多问了一句啊，哎，请问啊，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吗？有什么好的书也给我安利一下。其实呢，我平时呢就很喜欢就问这么一句。我觉得啊，一个人的阅读带宽啊跟他的这个索引逻辑啊是高度相关的。结果呢，那个小姑娘的眼神里面就透出的一股子兴奋啊，就反手就给我安利了这本《鱼翅与花椒》。他当时的意思呢，就是说，哎，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在英国牛津长大的这个逻辑极其严密的一个西方人是怎么就撞上了中国这一套运行了3000年的完全不一样的饮食文化体系和生活，然后作者把自己给彻底的同化掉了。我当时呢就被勾起了好奇心啊。俗话说呢，这全世界呢有最薄的三本书，它分别就是美国人的历史、意大利人的战争英雄以及英国人的食谱。讲真的，要是提到了英国菜，估计啊大家脑子里边多半跳出来的就是那个什么炸鱼薯条。英国的风评呢，就简直就是全球版图里边的美食沙漠。虽然啊，咱们现在能想到的顶级的世界名厨，像是这个 Gordon Ramsay。就是在他那个著名的地狱厨房里边啊，疯狂的咆哮的那个男人。但你仔细想想看啊，这种极致的这种手术刀式的严苛，它是不是也反映出了英国美食这个体系里边呢某种由于资源贫瘠所带来的冷酷的逻辑。我们回到这本书的作者啊，他叫做福霞邓洛普。福霞呢，他的故事得从这个牛津的全球化实验室再讲起啊。其实这个作者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英国后裔，他是成长在一个极其全球化的学术家庭里面。他的妈妈呢，就是在家教外籍学生英语， 那些啊从土耳其、苏丹、伊朗、哥伦比亚来的留学生呢，就常年占领了他家的厨房。在那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一个多平台协议分发的枢纽。福佳回忆说，他小时候啊最刺激、最让他建立起了某种啊底层颗粒感的体验之一，就是啊帮助他妈妈的一个土耳其的学生去磨咖啡。那个学生呢对此啊极其严肃，就教他啊这咖啡豆啊就必须磨得像尘土一样的细，如果你稍微的手懒一点，那么在这些执着的异乡人眼里啊，那就是对整个文化接口的一个彻底背叛。这种对啊异质文化像素级别的观察和没苦硬吃的配合啊，就从他帮别人磨咖啡豆的时候啊就种下了。在他的描述里边啊，他家里边早上吃的可能就是日本女孩捏的饭团，他晚上呢就可能是吃的是西班牙男生啊长途电话问他妈讨来的海鲜饭的配方。福佳的妈妈呢有一手绝活是咖喱，那个呢是一个印度教父传授的神级的配方。他爸爸做菜呢更是一种带着超现实主义渲染的实验精神，他能做出什么紫色的土豆泥，能让年幼的福佳意识到啊，即便是土豆泥这种基础的硬件啊，在不同的驱动渲染下也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 UI。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福佳的大脑体系其实是预装了海量的跨文化翻译的插件。他本以为自己这套架构呢已经稳得不行了，足以呢兼容全球，但是呢在92年啊那个冷冽的秋天，当他第一次降落在香港，迎面撞上了那道开胃小吃皮蛋的时候，他整套的逻辑框架基本上就是毫无悬念的给崩了。那个时候啊，他还是顶着牛津东亚研究光环的精英，带着一种啊傲慢的学术优越感，他觉得自己啊已经掌握了某种上帝视角。福佳呢在书里边把那两瓣皮蛋啊形容的极其惊悚，他说啊他们在那儿瞪着他，像是从噩梦深处钻出来的魔鬼之眼。这个蛋白呢不再是清澈如玉的，或者说是洁白无瑕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啊脏兮兮半透明的褐色，而这个蛋黄呢它就是一坨黑漆漆的淤泥，边缘呢可能是由于某种神秘的化学反应啊，就围着一圈绿油油的灰色，绿的发了霉，绿的让人不禁怀疑啊，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化学武器的实验产品。不过为了维持牛津精英那些礼仪，也为了就是在他表哥的一帮朋友面前呢不是那么露怯，他就强忍着恶心呢就吞了一口。就在那一瞬间啊，那股啊刺鼻的这种氨的味道，以及呢带着这种硫磺气息的浓烈的异味，就直接让他的感官系统啊出了告警了。余下的用餐时间呢，这位大英帝国的淑女啊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偷偷摸摸的在桌布上面擦筷子，生怕那双啊沾染了皮蛋粘液的木棍啊会污染了她所在的整个物理世界。你看这个就是典型的不兼容，你过去的这二十几年来建立的一切的美学逻辑啊，一切关于食物的定义在这里全部都失效了。她呢很执着，他为了搞明白啊这种神秘的力量啊，福佳干了件非常狠的事儿，他直接申请了奖学金，顶着一个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学术的这个壳，其实呢心里装的是对中国后厨的无限的好奇，他就一头扎进了那个还没被互联网格式化的90年代的中国。不过呢给他当头一棒的就是系统上线的第一天就宣告崩溃了。他在牛津学的是那种啊博物馆级别的古代汉语，结果呢到了成都的街头，他发现自己啊连问个路买个锅盔根本都做不到。他对着路人啊吐出那些啊精心挑选的古雅的词汇时啊，路人回馈他的只有那种看着外星人一样的迷茫。那种啊自诩为啊汉学家的优越感，在成都的初秋那种刺鼻的花椒味跟灰蒙蒙的街道面前，已经破碎的就像是被强制卸载的垃圾文件。他形容啊那个时候的成都的空气里边呢有一种淡淡的烧煤球的那种烟味，所有人的衣服呢似乎都是同一种色调，一种灰黑色，但在那层啊灰暗的系统界面下边啊却隐藏着一股 极其生猛的生命流。在正式啊落户成都之前啊，他呢先去了一趟广州，广州的清平市场，在92年的福霞眼里边啊，简直就是挑战人类认知的修罗场。那空气里边呢，全都是腥臭，还有药材以及活物的混杂气味，笼子里边可能挤着这种獾，甚至是猫，还有再过十几年就会变得非常有名的果子狸，以及药材摊上面摆着那一袋又一袋的晒干的蛇、什么蜥蜴、蝎子。他说啊，他在那边呢吃的第一顿晚饭呢就是爆炒蛇肉，这个蛇肉呢切得极其薄，边缘呢就连着这种透明的蛇皮，仿佛啊时刻的提醒着这玩意儿的原始的面目。但神奇的是呢，当这些啊离经叛道的食材呢通过了福霞的味觉接口时呢，他由于啊长期这种没苦硬吃而产生的好奇心呢，他居然战胜了恶心。他发现了、这蛇肉呢出奇的好吃，他开始意识到啊西方那种啊对食物的过度封装是有代价的。在伦敦的超市啊，肉那可是被处理的干干净净，分装在这保鲜膜里边，你呢看不到任何的杀戮，也看不到它是怎么被处理出来的。而在中国南方的菜场里啊，逻辑呢就完全是敞开的，数据呢是要带血的，代码呢是诚实且生猛的。那这种诚实呢就最终把它带往了那个拥有着3000年历史，充满着分布式烟火气息的中心，就是成都。等到了94年啊，福霞呢就真正的降落到了成都。那个时候的成都呢，在我的理解里边呢，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已经运行了几千年的一套完整的文化系统。福霞呢当时在四川大学的留学生楼里边，那个地方呢就被中国学生啊戏称为熊猫楼。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呢？就是除了因为啊这里的留学生呢就像大熊猫一样的稀罕和金贵，还因为啊他们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边供人欣赏的国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连热水都限时供应，大多数人呢都还在烧煤球的年代，福霞呢和几个洋同学大人呢就享有着两个人一间房，还有地毯、暖气以及24小时的热水。这个啊在90年代的成都简直就是一个超前的，已经脱离了真实物理环境的超高配置。但如果啊你要从系统管理员的视角来看啊，这其实呢就是一个精心打造的沙箱嘛。咱们做安全的都知道啊，沙箱就是把那些可能带有风险的外部代码，这里边就好像是留学生嘛，就把他们呢就关在一个隔离的环境里边运行。你可以利用它的能力，但是呢绝对不能让它污染了你的主要系统。在94年的中国呢，其实正在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扩展期。我们的系统呢一方面啊极其渴望你接入这个全球互联网，渴求啊外部的资金和技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所谓的精神污染和西方观念又充满了防御的本能。所以说呢，熊猫楼呢就不仅仅是一种特权，而更是一种物理层面的防火墙。管理人员呢就防着这些洋学生，就像是防着某种未知的计算机病毒一样。作者福霞呢就在书里提到，他们的社交活动呢其实是受到了隐形的监控的。这种特别关照的背后啊，是那个时代啊所特有的防范心理，既要对外开放，又要防止系统的核心代码被和平演变。这种啊被隔离的，由于呢过于优越而产生的不真实感，反而激起了福霞这种啊细节控的逆反心理。他呢就意识到，如果你一直待在这个被封装好的沙箱里边，你将永远无法读到成都的真实面貌。为了找到一个切入点啊，他呢每天早上呢就会到川大办公楼的后边呢一个小摊的位置，那个地方呢卖的可是成都最著名的硬通货，叫军屯锅盔。在他笔下的那摊主的老两口呢，就女的在旁边擀面，动作呢就非常的协调，就像是一段完美的程序在运行着。他在那个大块的这个面团上面啊去抹着猪油，然后再撒上葱花跟特制的这个调味粉，然后呢就卷成卷，再擀成一个圆饼。男的呢就负责啊把这些圆饼在热油上面啊煎得金黄，然后呢就再放入炉膛边缘的一圈圈摆好，利用啊炭火残留的热力把多余的 油脂给逼出来，出来的锅盔呢就焦香入骨，面饼那里面塞满了这种细碎的肉末，上面呢还精准的撒上了一把花椒碎。傅家说那个口感呢、油脆脆的，里头呢又有嚼劲，这花椒呢就会刺得你呢双唇都麻酥酥的，就好像是在跳舞一样。在那个阴湿多雾的成都的秋天，这一口锅盔啊就是它整个系统启动的最强力补丁。但是呢，真正连接到成都灵魂深处的就是另外一个极其稳定的节点，就是川大后街的谢老板。他说啊，谢老板这个人物呢是每一次回想起来都觉得他是一个自带屏障的冷酷大牛。40多岁的人，一张脸呢被青春痘坑啊就填成了凹凸不平的原始地貌，肤色里面呢带有着一种由于高强度工作所带来的苍白，他的面相呢极度的厌世，由于呢常年高负荷的运转，他在不忙的时候呢就会瘫坐在面馆门口一把由于啊常年负重而吱嘎乱响的竹椅子上面抽烟。每一次呢傅霞露了头，那谢老板就眼皮都不抬，甩出一句啊带着浓重烟草味的冷酷的川普，四川普通话，啥子面。当然了，这个具体怎么用四川话说啊我不知道，如果有四川的朋友可以指正一下。当时的傅霞呢就总是回答，就是2两海味面，1两担担面。谢老板的那家面馆呢就极其的狭窄，周围呢就贴着白色的瓷砖，在灯光下呢就闪着一种啊近乎冷漠的光。店门口呢就有2口啊巨大的开水锅，就在不停的咕嘟咕嘟的冒着白气，就像是啊在不停的处理着某种海量的请求。那旁边的玻璃橱柜里边呢就摆满了一碗一碗的调味料，里边呢有红油，有芝麻酱，有宜宾的芽菜，有花椒面，还有呢蒜水。那碗担担面端上来的时候呢，就咋一看呢，那没什么出奇的，甚至呢还有些简陋。但是你要是拿着筷子由上而下的这么一搅和，那碗底呢就深埋着的那些高级货呢就瞬间被激活了。这个红油的辣，芝麻酱的润，芽菜的咸香，还有那勺啊脆生生的牛肉臊子。这傅霞形容那种感觉呢就是石破天惊。他呢在书里说，这一口面下去，他才真正的意识到所谓的麻它并不是一种痛苦的刺激，而更像是一种微弱的电流般的让感官啊瞬间释放的神奇反应。但呢就在他渐渐习惯这种啊四川补丁的时候，那系统的物理链路呢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失效了。时间呢就回到了2021年，成都呢就为了优化性能呢就开始了大拆迁。傅霞呢在那一年回到成都，他发现啊整个的老城啊就被强行的拆除了，那些啊就洒满着梧桐绿的林荫小径啊以及那些木结构的民居全部都变成了废墟，那是一种啊极其荒诞的视觉冲突。可能啊前一秒还是传承了几百年的石库门或者是老里弄，它后一秒呢就变成了到处是钢筋混凝土的新版的界面。谢老板的面馆呢就在那片废墟里面呢成了一个孤岛，墙上呢用石灰写着巨大的拆字。傅霞呢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位谢老板，也没人知道呢他带着他那套啊神经调味逻辑啊就消失在了哪个子系统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啊要提到一个关键词啊，就叫做系统失忆症。当一个城市的重构是带有着极其暴力色彩时啊，它抹去了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个物理坐标，这其实也拆掉了我们啊的记忆的中心，即使啊让你回到呢原来那个位置，也无法调取啊任何以前的数据了。老成都人呢就看着那些摩天大楼，心里边呢其实就进行着一场剧烈的失职所带来的这种丧的感觉。福霞呢就意识到，如果没有人可以能对这些快要消失的逻辑呢进行一次全面的备份，那这段历史呢就要不出意外的彻底断档。所以呢他开始啊疯狂的记录。他这个人不仅仅是在学习厨艺，他呢就是在通过学习的具体的这个菜肴 来保存那些啊即将被格式化的这种人情的味道。比如说啊，他在一位啊90岁高龄的一个姓陶的奶奶那边呢，学到了如何处理啊干煸四季豆这道菜。那个陶奶奶呢，住在那种啊极其简陋啊，甚至啊需要去爬12层楼的老房子里面。但是呢，他做菜的时候那种生命力就简直啊就像是一个在不断迭代更新的活力的内核。他呢就交付下要把这四季豆啊要煸得非常的干透，让它表面都起皱，像是一个充满故事的旧文件夹。那这种用味觉建立起来的辈分呢，那就是人类在对抗遗忘时做出的最有力也是最温柔的挣扎。后来呢，他居然真的在牛津的老家里边啊就精准的复刻出了那种让谢老板都点头的味道。过去呢这几年，就是我陆陆续续的把这本书呢也推荐给我身边不少的同事和朋友，很多人呢在读完之后呢跑过来跟我交流啊，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啊，哎，你说这个福霞到底是怎么从一个牛津的淑女呢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大街上啊对着猪脑花指点江山的那种感觉编外的川妹子。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潜移默化的熏陶，而更是一场极其硬核的甚至呢带着生理不适的一种数据清洗。因为在你的模型里边能跑起来之前呢，你得敢于自信的亲自下场去接手那些啊最脏最乱甚至是散发着系统臭味的原始日志。融入啊中餐从来没有什么一键部署的捷径，如果呢你想真正的理解中国味，那就必须啊交出一份残酷的血税。傅霞呢真正的职业洗礼呢，就是啊从他跟着冯大厨啊走进成都老菜场那一刻开始的。那个时候的成都的菜场啊，这个逻辑呢是完全的生猛且是零拷贝的。傅霞形容那个地方啊简直就是啊充满着腥臭和生命流动的原始服务器机房。他在那儿呢就亲眼看到一个卖黄鳝的小贩就嘴里叼着一根燃了一半的香烟，然后随手呢就抓起了一条非常滑腻的黄鳝，把那个黏糊糊的头啊就往这个木板上面的钉子上面一戳，然后滋嘎一下，是吧，我们进行一次逻辑的强行对齐。那手里呢这个握着一个锋利的刮片，就从颈部啊就一拉到底，那个红润的内脏呢瞬间飞溅到旁边的塑料盆里去。冯大厨呢这个人就面无表情的就指着那堆啊还正在微微抽动的残肢对傅霞说，你看到没有啊，这个呢就必须吃新鲜的，这一个小时如果不处理呢，那这个就没法再用了。这可以说是啊极其严酷的系统回收。那这种对新鲜的执着呢，其实就是啊成都生活的底层的核心里边啊一个娇艳的机制。傅霞呢甚至在一家简陋的兔肉馆里边啊就遭遇了他的系统上面啊就是最强力的文化拒绝。他进门的时候呢，就是午饭的主要食材就是那几只啊可爱的长着耳朵且还活蹦乱跳的在屋里边就啃着绿油油的莴笋叶子的那兔子。他呢就眼睁睁的看着大厨在后院进行了一场名为啊这个兔兔之死的底层操作。先是呢就是重重的对准了后脑勺那么一敲，然后呢迅速的就是挂腿割喉剥皮，整套代码运行的这个行云流水。这不到十分钟啊，那盆呢热气腾腾的铺满了红油跟二斤条的这个红烧兔肉啊就端到了这傅霞面前。傅霞在那一刻啊意识到啊，这西方那种啊被保鲜膜啊封得严严实实的处理的看不见一丁点血迹的这种超市肉类啊，其实是一种啊极其虚伪的数据封装。你吃到的是非常抽象的蛋白质，却完全遗忘了杀戮的过程。而成都的逻辑呢是诚实的，你呢在享受美味，那就得正视这种牺牲啊！你也可以说，哎，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当然了，这种诚实呢，后来也让他学会了如何去挑战那口啊，就感觉是像是一个温润的奶冻那种极其硬核的产品，猪脑花。说到这儿呢，必须聊一个，就是最近让这个西方系统报错的一个补丁啊，就是味精。那在咱们这个现在的健康的风潮下面， 味精呢就似乎就成了某种病毒式的存在。但是在90年代的成都啊，这玩意儿可是有着一种非常神圣的地位，甚至呢就被称之为啊味之精华。福霞就发现啊，就是当时的成都的后厨里边啊，味精的调用是极其惊人的。他提到啊，有一位叫龙老师，在烹砖教课的时候会非常自然的就舀起一大勺雪白晶莹的这个味精粉，就像撒金粉一样的就撒进了锅里。福霞刚开始呢，由于受到西方那套中餐馆的这种综合症这种防御机制的影响，对这种行为啊极其抵触。那我这里边就必须多说两句，那挺硬核啊，因为这套中餐馆综合症的报错日志呢，其实啊是最早源于1968年的一个叫做郭浩民的医生给新英格兰的医学杂志写的一封信。他在信里啊就随口的猜测说自己吃完了中餐后啊就脖子发麻，心跳加快，可能是由于啊这个味精或者黄酒或者是高盐。结果呢，这封信在当时那个缺乏数据校验的时代啊就被媒体无限的放大，直接导致了味精啊在西方语境里面被彻底的污名化了，成了一个带有啊种族偏见的一种文化漏洞。如果呢你去翻看一下味精的这个底层代码，你会发现它其实极其的清爽。那是在1908年日本化学家池田菊苗在喝他那个老婆煮的这个昆布汤的时候啊，由于啊这种感官的颗粒度太细，他就发现了一种啊独立于啊酸甜苦辣之外的第五种味道，他呢就管这个叫做鲜。后来呢他成功的从昆布里边啊就提取出了谷氨酸，并且转化成了稳定的谷氨酸钠。那么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这个名字叫做味之素的品牌就诞生了。这个呢其实就是人类历史上啊第一次通过工业的手段给味觉系统打上了一个鲜味的补丁。那是咱们现在呢炒菜的时候爱用的鸡精啊，如果你仔细读一下它的文档，你就会发现啊它其实呢也是一个复合的补丁包。它里头啊大约有 40% 吧是味精。但是呢它通过加入了一些就是叫做什么橙味核苷酸，然后呢就实现了神奇的协同效应。这个呢就在生物学里边叫做一加一大于二。这个核苷酸呢就能够像是一个杠杆一样，把谷氨酸钠对味觉受体的这个刺激啊效果放大几十倍。在漫长的物质匮乏的年代啊，这种廉价的提鲜插件呢就是老百姓啊可以给自己的苦涩生活打上的最高的性价比的补丁。福霞呢就开始反思，就为什么我们西方人呢能够心安理得的往牛排里边啊去注满生长激素，却对呢这一勺提鲜的这种谷氨酸却是如此的双标，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协议歧视吗？他甚至啊也对自己进行了一次啊降权的尝试。他呢就坐在长途的火车穿行于中国的腹地时，就会像当地的建筑工或者是推销员一样，在那个充满着汗臭味跟浓痰的这种硬座车厢里边，就心满意足的撕开一根什么粉白相间的主要成分不可名状的这个火腿肠。他甚至呢可以在嘈杂的候车厅里边就像是做实验一样的吃掉啊一整条大大卷泡泡糖，感受那种啊粉红色的它充满了化学甜味的这种粘稠感。等他回到伦敦的时候啊，这套由于贪恋底层生活逻辑而产生的冗余练习呢就给他的系统留下了永久的痕迹。他去补了七处龋齿。这就是啊这一章节里边我想聊的这个哲学啊，就是真正的诚实呢并不是隔着磨砂玻璃啊去看架构图，而是呢你亲自去咽下那些让你的代码报错，让你生理反胃但是却散发着生命力的这种热气腾腾的底层实现。只有当你呢敢于在那碗漂浮着内脏碎屑冒着浓烈骚味的肥肠粉面前啊能够毫无防护的吸溜吸溜时，你呢才算是真正的拿到了进入这个古老文明内核的 root 的权限。如果呢你觉得中餐呢就是 大火快炒，各种的香料的瞎堆叠，那我觉得就太小看了这种咱们复杂的渲染算法了。在福霞的这个中餐苦修之旅中啊，最硬核的一个阶段就是他在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就是被成都人亲切的称呼为烹专的这个时候啊，当学徒。每次当我读到这一段，脑子里边就会自动蹦出周星驰那个《食神》这部电影里的情节啊。这个里边的那个史蒂芬周嘛，最后去了一个传说中的中国厨艺训练学院去进修，那个地方在哪儿啊？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是什么少林寺的厨房。在那个厨房里面，大师傅就能耍着这十八罗汉阵，但也能用内功的震碎洋葱。但如果呢，你去仔细看《食神》里边那张地图啊，你就会发现呢，星爷在那时候玩了一个非常无厘头的梗。少林寺嘛，大家都知道，明明就是在河南的嵩山，但是地图的轨迹呢，却硬生生的指向了湖南。这到底是由于这个学术不精呢，还是为了避开少林寺的法务维权啊？咱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呢，在成年的福霞眼里啊，90年代的那个烹专呢，就是他现实中的中国厨艺训练学院。在那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一个烹饪界的魔鬼训练营。他每天早晨呢，这个福霞都要面对那个沉甸甸的铁锅和一把重达3-5斤，在英国人眼里啊，只能用来斩断骨头的这个粗钝的铁片。在西方的厨师手里啊，刀具呢是精确分工的一种模块化工具，比如说有鱼片刀，有这个蔬菜刀，有剔骨刀，大家呢各司其职。但是呢，在中国的后厨啊，这一把沉重的铁菜刀就是你全能的集成开发环境了。福霞呢，在那个地方学的第一课就是如何把这柄啊铁片能够磨练成一柄啊微米级别的这个渲染引擎。他提到啊，龙老师在那个黑板上用粉笔呢就画下了每一个啊架构，都极其考究。那么中餐呢，对于食材的预处理啊，其实啊是一套极其严密的分类算法。任何原始的数据啊，它进入这个锅口之前呢，都必须进行格式化。比如说什么片、条、块、丁、丝儿、米粒儿，这些呢都还是非常基本的 API 调用啊。那进阶版的名字叫花刀，这个呢是最让福霞这种啊细节控啊感到绝望，但也是最着迷的。那比如说切腰子，这简直呢就是中餐刀工里面的这个性能调优之巅。龙老师就教他，你要先把这腰子啊那层薄如蝉翼的甚至肉眼难辨的外膜给剥开，然后呢再斜握菜刀，在那块深色的质感多变的组织上啊切出一排一排的那种密集的平行的切口。这里边的这个逻辑校验啊是极其严格的，它每一刀的深度呢都必须精准的控制在啊2/3，也不能切断，切口之间的间距呢就必须锁死在啊2到3毫米，你多一分那就断了，你少一分呢那你这个就不连贯。然后呢你得把这块食材呢就旋转90度，然后再切一次，最后呢垂直切下。那这一份逻辑跑下来啊，当他们被丢进了这个旺火热油的瞬间，那奇迹就发生了。原本呢就平平无奇，甚至呢带着点异味这个肉块啊，会在高温下瞬间绽放成啊所谓的这种凤尾或者说是眉毛。这种极端的精细化渲染呢，不仅仅是为了美学，它呢也是为了在只有这短短啊3到5秒钟的这个旺火爆炒的这个瞬间，利用几何级数的增加的表面积的方式呢，能够让这个热力呢可以均匀的高速的渗透到每一个分子的空隙，让这个食材呢在熟透的瞬间锁住那口鲜美的汁水。如果没有这套底层刀工的支持啊，中餐呢最引以为傲的那个锅气的算法就根本跑不动。就所谓的锅气呢，其实就是在食材在极高温度下所产生的这个梅拉达反应以及焦糖化反应的瞬间爆发。如果呢切得太厚，里边还没有熟透，那外边就直接爆错了。如果呢你要切太薄，那么系统呢又会因为过载而完全的焦掉。 那这种啊对物理参数的极致的调控才是中餐真正的黑科技。福霞呢就在那间啊充满了油烟汗味以及嘶吼声的教室里啊，通过呢一次次的磨刀，一次次的切坏了上百斤的这个莴笋呢、和葱段，终于呢就拆解掉他内心那堵啊所谓的厨艺长城。他呢甚至学会了如何用这把笨重的菜刀啊去削铅笔，去极其啊优雅的去切开一半蒜。那说到这儿了，我还想起啊福霞记录过的他一次非常有趣的那个跨平台的集成冲突。他说啊他在烹专啊就快毕业的时候，就为了感谢那些他教了几个月啊如同神明一般的这些老师们呢、他决定啊整一顿啊地道的英国大餐。那个是他试图向这个东方的这个系统里边啊导入一段西方的逻辑。由于呢当时的成都啊还完全没有啊连接到这个全球供应链，于是啊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跑遍了全城的药店啊，才在啊那种啊分装护手霜的小瓶子里边啊弄到了那么几毫升的橄榄油。那价格高的就能让系统管理员啊瞬间崩溃。他就做了一道啊最正宗的英式烤牛肉，还做了经典的这个苹果奶酥。结果你猜怎么着，那群啊在川菜的内核里边啊已经浸淫了一辈子的这个中菜的大厨子们，端着那排啊这两分熟带着血丝的烤牛肉，眼神里面就充满了那种啊这看这个报错日子般的困惑。在他们的底层的逻辑里边啊，这种没煮熟的肉啊它就是一个 bug。他们就很有礼貌的咀嚼着，就像是在尝试啊解析一段啊加密失败的数据。最后呢就一位大师就放下个叉子，就擦了擦嘴角，这非常委婉的问了一句啊，这个福霞，你这一桌子菜呢确实很精致啊，但是呢你这儿有没有这个辣椒酱啊，这能不能加点红油，实在是吃不太下。就那一刻啊这福霞算是彻底的悟了。这种跨文化的集成呢，它从来就不是要把大家呢就同步的成为一个协议。成都的底层系统跑了3000年了，它有着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这种抗压补丁和高效的内核。而真正的匠心呢就往往是藏在啊这些看似无用这种过度设计的这种小的底层实现里面。当你学会了在那张刻满了几十届学长练习痕迹以及凹陷不平的木头墩子上可以气定神闲的去片出一点透明如纸厚度呢绝对一致的这种莴笋片时，你才算是真正的编译通过了中餐的这个核心模组。既然啊聊到了这个刀工的算法，那咱们就不得不提出书名里边那半个绝对的主角，就是鱼翅。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福霞作为一个在牛津呢受过顶级教育的这种高级的知识分子，可以极其推崇啊这种环保以及这种生态文明的这样一个现代女性，那为什么呢非要把这个鱼翅这种在当代饮食里边啊就几乎是被标记为啊道德黑产的这个食材可以大大咧咧的印在这个书名的首位呢？甚至呢他在书里边还用了一种啊近乎受难式的笔触去详细记录了他第一次吃下那鱼翅的过程。那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进食，而是一场啊关于文明边界的血腥的突围。这个呢其实是他职业生涯中啊面临的最大的一次道德溢出吧。在那次啊他说他在甘肃一个充满了这种官方权威色彩的这个权力博弈的正式宴会上面，福霞呢就被安置在了一群呢当地权贵和德高望重的学者之间。窗外呢就是荒凉的干燥且尘土飞扬的西北夜色，而室内呢却是灯火辉煌，红木转盘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超负载的一个系统，载着一盘盘啊足以让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出最高等级警告的禁忌，然后呢缓缓的旋转。当那盘呢价值不菲还在冒着颤巍巍的热气，色泽呢红亮如同深色琥珀的这种红烧鱼翅啊转在他面前时，我能感觉到啊扶桑那一瞬间呢、系统直接就宕机了。那一刻呢估计他的大脑在疯狂的报错。在他的西方文明的底层协议里边啊保护濒危物种 那绝对是啊不可逾越的一种内核要求。但是呢，在他眼前浮现的是那些啊在公海里边被割掉的鱼鳍，然后呢被血淋淋的就重新丢回大海里等死的这个鲨鱼的躯干。那个是全球生态系统中最耀眼的 bug， 是反文明的一个暴力溢出。但与此同时呢，作为一个试图啊要用肉身去翻墙彻底重构自我认知的一个全战的美食家，他面临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逻辑决策。如果呢你不去碰触这一块中国高层饮食的里面最硬核最深也是最政治不正确的禁区，那可能就永远无法触及整个这套系统的最核心底层。那么福侠呢在挣扎，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纯粹的自由软件的捍卫者，为了真正理解操作系统的全貌，不得不闭眼去运行一段写满了后门甚至是呢可能会摧毁三观的闭源的黑产程序。他呢就最后还是动了筷子，当那口啊滑溜溜带着极其浓郁的红烧浓汤甚至呢带点粘稠感的鱼翅啊进入到这个舌头的时候，福侠就发现了一个极其冷峻的真相，鱼翅这玩意儿啊本身竟然是彻底的没有味道的。如果呢你通过这种软件的反汇编的技术啊去解析它，你就会发现啊那些透明的像粉丝一样的这个纤维本身是没有任何气味，而且呢也没有任何营养，甚至呢是没有任何存在感。它呢所有的灵魂全部来自于啊那锅用了老母鸡、宣威火腿、干贝甚至是鲍鱼熬制了数十个小时之后的那个后期渲染的叠加。那么呢让无数中国全豪啊就是为之疯狂，到底是什么东西。福侠呢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让全西方美食界都感到毛骨悚然但是呢又不得不佩服的概念啊。他管这个叫做橡胶因子。在西餐的系统逻辑里边，我们对美食的定义呢通常是味道的精准匹配，比如说是酸是甜是复杂的芳香分子。但是在中餐的渲染引擎里边啊，口感这个重要参数的权重竟然被拉到了跟味道啊五五开的这个程度。中国人呢对那些啊黏糊糊脆生生滑溜溜甚至啊有点带着这种橡胶抵抗感的食材啊有着一种啊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底层偏执。那么福侠呢就在书里边拆解了一长串让西方受众都感到生理性崩溃的清单。就那种啊在嘴里边吱嘎作响的这鸡爪，滑不溜秋的这个燕窝，以及啊韧性十足的鸭舌，还有啊质感极其诡异像是一坨软骨组织的这个深海的海参。在西方的感官协议里边啊，由于这个词库的匮乏，这些统统被标记成为了就是令人作呕或者说是没有美感的纹理。但是在英语里边啊甚至找不到一个中性词来形容啊这种由于胶原蛋白啊过度富集而产生出的这种粘液感。但是在成都啊在中国的系统内核里边，由于对纹理啊这种感知度啊是极其的细腻，这种叫嚼劲儿，叫什么爽脆，叫弹牙，叫利口。福侠就意识到啊，如果你不能理解啊这种对物理纹理的这种极致的追求，你可能就永远啊就看不懂中餐馆里边那个架构图中啊最底层的这个真正逻辑。这就好比是啊你只看到代码的业务逻辑层，却完全忽略了这个底层硬件的实时物理渲染。鱼翅呢其实就是一种啊极其昂贵的也极其脆弱但是呢也极其纯粹的一种口感的媒介。它存在的唯一意义啊就是被作为一段啊这种高带宽的协议通路，去承载跟传递那些极其复杂浓缩了数百年经验的汤汁的这个信息。同时呢给你的牙齿呢提供一种啊全球绝无仅有的弹性反馈。那吃下这口鱼翅之后的福侠呢就瞬间的陷入了一种啊前所未有的哲学虚无。他开始呢在书里就发问，那我们这些啊所谓的开明的西方人能够心安理得地吃下那种被工业屠宰场格式化之后啊剥夺了生命特征且注满了成长激素的这种超市的鸡肉块， 却在面对鱼翅时呢，就表现出了如此剧烈的道德排异。这个背后啊，是否藏着一种啊基于意识形态的文化双标？那种啊把动物血肉啊封装在蓝色的清洁袋和真空的铝箔的这种临床感，难道不是一种啊更加高明的自我欺骗？相比之下，中餐这种赤裸裸的，甚至带着点啊血债血偿意味的这种诚实的逻辑啊，你想吃，你就得直面它的凋零，反倒是啊显出了一种极其骨感的真实。当然啊，福霞在后来的版本里边啊，就非常明确的呼吁大家停止这项业务，因为呢生态系统运行啊已经快宕机了，环境内核呢已经无法支撑这种毁灭性的性能消耗。但是呢，他依然啊坚持把鱼翅留在书名里边，因为啊鱼翅与花椒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呢，就是一次完美的底层协议对冲，花椒呢才是极致的瞬间引爆神经元的一种外部刺激，而鱼翅呢则是最隐秘的，只能通过牙齿与上颚的挤压，这种舌尖的探索才能微微感知到的这种深层的纹理。如果你不去啊尝试这一口带血的口感，你可能就永远啊只是会像是一个隔岸观火的看客。你必须呢在那场啊剥皮拆骨的自我扩容中啊，去直面那个让你不安甚至让你感到恶心但是却真实的冒着热气的中国。融入一个不属于你的系统，从来不是一次轻松的请客吃饭，它呀是一场啊剥离自我防火墙重启生命内核的极限挑战。故事的结尾呢，福霞呢就回到了牛津老家，但这个并不是一个公主回到城堡的圆满结局，而是一场啊极其痛苦甚至有些支离破碎的逆向文化冲击。回到牛津呢，福霞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每秒读写几千万次的高性能高并发的这个数据库的环境啊，突然就被丢进了一个运行啊极其缓慢界面呢极其简陋甚至呢还有点过时的这种单体的老应用。牛津那些呢干净的已经发亮的街道，那些修剪的整整齐齐的令人感到窒息的草坪，在他眼里啊反倒显得荒诞而不真实。他在那段日子啊经常呢就会坐在极其考究的英式下午茶的餐桌前，面对着雪白的桌布和精致的银质餐具，脑子里边啊瞬间过载的就是成都那些苍蝇馆子里边那股子啊洗都洗不掉的油烟味儿。他觉得伦敦的超市啊太临床了，那种所有的肉类啊都被剥离了生命特征，被切成整齐的方块，封装在蓝色的塑料托盘和透明的保鲜膜的这个样子，让他呢感到了一种、啊、算法上的虚伪。他开始怀念啊菜场里边那些啊还没有干透的血迹，怀念冯大厨那把带着缺口的菜刀，甚至啊怀念那些在垃圾堆里边翻找着食物的流浪猫。他的整个感官系统已经被成都的花椒红油还有那种野蛮生长的生命力给彻底重构了。这种现象呢在心理学上面叫做感官下抑，就是说在经历了一段极致的刺激后呢，平庸的文明生活对他来说就像是一段没有意义的且无限循环的空指令。就在这种啊系统兼容性报错的最严重时刻、啊、就发生了一件、啊、极其微小但是呢也极其庄严的事儿。那天中午呢，他说他妈妈呢在自家的花园里面就摘了一篮子新鲜的菠菜，简单洗了之后呢就端上了桌，阳光呢就透过了窗户呢洒在的桌子上，一切看起来就是那么的大英帝国式的宁静。然而呢当福霞低头看向盘子的时候啊，他从那些啊就是蔫不拉几的还带着点这种泥土气息的叶子的这个缝隙里边啊，发现了一只啊正在蠕动着通体翠绿的小菜虫。那只虫子呢大概3厘米长，在这个安静整洁甚至是有些冰冷的牛津的餐厅里边啊，显得极其的刺眼，简直呢就像是一个非法入侵的病毒。如果你要让以前的那个福霞、啊、遇到这一幕，他肯定会发出一声啊标准的大英帝国淑女的尖叫，然后呢就迅速丢掉盘子，要求进行一次全系统的数据回滚。 和彻底的磁盘清洗。但是在那一刻呢，那个福霞就盯着那只虫子啊，就看了整整一分钟。就在这一分钟里边呢，他的大脑里就像走马灯一样的闪过了广州的清平市场里边还在抽动的那个兔子的心脏，冯大厨手下内脏横飞的黄鳝，还有在湖南那个潮湿的清晨里边那碗热气腾腾的米粉，还有蟹老板面馆里边那股啊浓烈熏人的烟味儿。他就突然意识到啊，这只虫子呢也不是什么脏东西，它是生命逻辑理念条里边那个最真实也是最诚恳的一个环节。如果呢你能大快朵颐的吃下炸的酥脆的蜂蛹，能面不改色的咽下的带血的猪脑花，那为什么不能接受这只啊长在自家花园里的菜虫呢？那这种啊对异象的过敏反应啊，其实啊就是西方文明那道啊傲慢的系统防火墙在作祟。我们自以为啊用冷链保鲜膜和杀菌剂把生活调试的完美无瑕，其实呢也就是把生命力啊给彻底的屏蔽掉了。于是这位牛津长大的曾经由于啊吃不下一碗肥肠粉而感到羞愧的淑女啊，在全家人的诧异的注视下，极其平静的甚至带着一种朝圣般的庄严感，用叉子呢轻轻插起了那只绿油油的虫子。他能感受到虫子在叉尖上面的那个微弱的扭动，他缓缓地将它放在口中，最初的感觉呢是微凉的，接着呢就是一种极其纯粹属于泥土和绿叶的青涩味在舌尖爆开。它没有辣的那种刺激，也没有豆瓣酱的那种厚重，只有一种啊最原始最底层的源代码的味道。福霞呢就慢慢地把它咽了下去。在那一刻啊，我听到了逻辑彻底闭环的声音。就这一口下去啊，福霞已经完成了他人生中啊最高等级的代码合并。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带着外挂摄像头进入山间进行田野调查的人，也不再是一个为猎奇而来的路人甲。在他的内核中已经彻底兼容了那片充满了泥土味冲突感甚至是带着点荒蛮气息最真实的生命逻辑。他终于啊把自己从那种温室系统里边给彻底的释放出来。这个呢就是我最想跟朋友们分享的，就系统的自由。就真正的自由啊，它并不是你跑进一个完美的系统里边永远不报错，而是当你面对这个世界里边所有的混乱暴力甚至恶心时，你也能像福霞一样气定神闲的把它给编译掉，然后呢把它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福霞呢在书的结尾里边自嘲啊，说他妈妈辛苦培养了20年的英式精英礼仪被那个烟熏火燎的中国后厨啊给毁得一干二净。他在成都呢学会了当众吐骨头，学会了用袖子擦汗，学会了在大街上排队半个小时只为了一只啊沾满了红油的兔子头。在我看来啊，这哪里是毁坏啊，这是一种啊对过度封装的剥离。它剥开了那层啊精美透明的塑料膜，直接碰触到了那个真实世界 CPU 的核心。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啊，坚持用中式的寿桃模具啊来制作传统的英式饼干的福霞，才真正是打通了全球美食总线的一个全站架构师。它不再属于啊任何一个单一的系统，它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强大的能够处理任何协议的网关。就像这本书的译者啊雨佳在末尾写的那段文字的索引啊，就是虽然城市可能失忆，系统呢可能因为升级而抹平啊所有的物理痕迹，即使那个90年代的成都啊已经消失在房地产开发的洪流里，但每一个人的舌尖其实是一个永不宕机的故乡。最后呢，我想拉高一下视角，再回看一下这本书的名字鱼翅与花椒。为什么是这两个东西？以前呢我只觉得这是一个奇观食材的列表，但现在我明白了，他们呢其实代表了在中西方的交锋中啊最底层的两个逻辑维度。花椒代表的是感官的爆发，它是你第一次踏上那片土地系统所遭受到的最高强度的外部中断，它是麻的烫的甚至是火辣辣的，它 它是那种啊不需要任何背景知识就能瞬间引爆你神经元的原始力量。它是成都街头那股啊不可名状的烟火气，是那种让你流着泪也要继续咽下去的关于生活的最直接的快感。而鱼翅呢，它代表的是架构的纹理，它是那种啊你如果不深入系统内核，不掌握那种叫口感的玄学协议，就永远无法解析的深层逻辑。它是无味的，但它又是极其昂贵的。它是透明的，但是呢它又是结构紧密的。它代表了那个文化里边啊最隐秘的双标，最复杂的社会博弈，还有那道最难以越过的道德防火墙。福霞的这趟旅行呢，本质上就是从花椒的感官刺激开始，一步一步深入到鱼翅的逻辑纹理中去。他用舌尖做了一次、跨越万里的系统整合，他把西方那种追求啊临床静止的这种逻辑分支给强行合并进了东方这种、野蛮真实但是也充满了神性纹理的主干系统。这种、架构的重构，其中的痛苦和高光，往往、只有在午夜梦回闻到那一抹、似有似无的花椒味时、才会真正的击中你。我呢也希望大家在听这段故事的时候呢，不仅能闻到花椒的香味，也能摸到鱼翅的这种韧性，更能感受到那种系统自由的通透。好了，今天也就差不多聊到这里了，希望我等下再去看那些惨不忍睹代码的时候呢，也能得到一些内心的宁静。祝大家有个开心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